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2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全球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从2015年5月底到2015年11月17日，明慧网已经收到总数196565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诉讼状副本，实名控告江泽民，要求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11月13日，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参加二十国峰会及亚太经合会议之际，国会议员、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彼得·肯特呼吁总理在会晤习近平时转达加拿大的关注，中国民众刑事控告江泽民能否得到充分及时的处理，并强烈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肯特议员在声明中表示，在特鲁多总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期的首次会晤中，作为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我欲请我们的新总理继续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采取明确的沟通。肯特议员建议总理特鲁多转达加拿大对充分及时处理中国民众刑事控告江泽民的关注，以及继续强烈建议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11月14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市区繁华的交通枢纽处斯鲁森广场举办讲真相及反迫害征签活动。一对穿着很体面的瑞典老夫妇要去参加一个重要活动，尽管时间紧，两位老人还是耐心地倾听了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及活摘器官的真相。最后，他们签名声援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控告，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正义之举。
11月7日，捷克法轮功学员在布拉格著名的旅游景点查理大桥举办了一天的讲清真相及反迫害征签活动，来自各地的游人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们的功法展示，并认真倾听发生在中国大陆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们的残酷迫害及活摘器官的真相。游人们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和平反迫害，并签名声援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控告。
11月15日，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在火车站前广场举办练功和讲真相活动，并向过往的民众征集签名，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共同制止这场迫害。亚太地区已经有超过80万人向中共两高联署刑事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高雄地区4万多民众签署举报，高雄议员也多人签名联署，要求中共当局速将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台湾高雄市议员吴明赐也联署举报恶手，并指出暴政必亡，江泽民犯法当与庶民同罪，抛弃共产党，中国才有未来。陈丽娜议员也呼吁展开公正客观调查，将恶手尽速纠责。吴明赐表示，在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国家，任何一个百姓受到冤屈，按铃申告，相关负责部门一定要调查。调查后，如果迫害或犯罪事实属实，不管他当多大的官或是国家领导者，只要犯法就与庶民同罪。这就是民主法治国家的可贵，民主法治国家人人平等。
11月15日，澳洲新年法轮功学员在波霍德市中心的主街上展示真相横幅，声援中国法轮功学员控告元凶江泽民，呼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当地民众被骇人听闻的活摘真相震惊，纷纷签名声援速江和自发广传真相。梅丽莎女士看完中共活摘器官和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罪恶行径后，眼睛湿润了。他非常愤慨，我感到非常非常的伤心，我无法用语言来确切地表达我此时的感受啊！这么恐怖的事情居然发生在当今世界上。梅丽莎女士签名后表示，我回去后会看这些资料，并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并帮助制止迫害，我一定会让我的朋友们都知道并签名支持你们。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沈阳市马岗乡73岁的法轮功学员董慧娣被辽宁女子监狱迫害至奄奄一息，才于2015年9月27日被放回家。然而在全力抢救无效的情况下，终因遭受迫害太严重，在回家仅22天后，于2015年10月19日晚含冤离世。董慧娣老人2012年5月27日被绑架，同年10月18日被沈北新区法院非法开庭判刑3年半，法院没给家属判决书。据悉，董慧娣在狱中被迫害出食道癌，临去世前一个多月还被上手铐脚铐在固定环上。
山东德州市武城县滕庄村法轮功学员孙秀菊女士因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于10月22日被绑架，11月3日被迫害致死，年仅45岁。10月22日早上6点多，武城县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察私闯民宅，绑架法轮功学员。几名警察闯入滕庄村孙秀菊家中，将孙秀菊绑架走，非法拘留12天。不法人员的严重威胁和恐吓导致孙秀菊突然出现脑血栓的症状，不省人事。据目击者说，当时他身体往后仰，牙关紧咬，且把舌头咬出了血，生命危急。看守所人员见状，叫来120救护车将他拉走。目前，孙秀菊遗体被停放在太平间，公安局和看守所方面想要出十几万元钱私了。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法轮功学员房庆昌、宗延选、赵小荣、丛兰杰、胡延磊10月15日被非法开庭判刑。房庆昌、宗延选分别被判4到6年，赵小荣、丛兰杰、胡延磊分别被判3年。2014年11月7日科右前旗公安局国保大队以谢宝英为首疯狂抓捕法轮功学员，其中法轮功学员房庆昌、宗延选、赵小荣、丛兰杰、胡延磊五人被非法批捕。
天津法轮功学员周向阳曾经遭9年冤狱，与妻子李珊珊2015年3月2日早晨7点半左右再次被绑架， 非法关押在东丽区看守所八月有余。面临非法开庭，周向阳自5月4日绝食抗议至今，身体极度虚弱。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法轮功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每年的11月11日是美国的退伍军人纪念日，也被称作老兵节。节日前后，全美各地都会举办各种纪念活动。纽约第五大道上共20,000多人参加的老兵节游行，每年都是全美规模最大的纪念活动。美国各个军种的退伍军人、现役军人等都有参加。法轮功学员自2004年开始参加老兵节游行。在过去的16年间，他们用和平的方式传播真相，制止迫害。这种坚韧与顽强与老兵节的精神相得益彰。2015年法轮功的队伍更加壮观美好，威武的天国乐团、美丽的唐装侍女、祥和的练功队伍、别致的花船、喜气洋洋的腰鼓队受到热烈欢迎。当法轮功队伍经过纽约市立图书馆前的主席台时，主办方介绍说，现在走过来的是法轮大法团体，法轮大法团体太棒了，谢谢法轮大法。观众们向法轮功队伍鼓掌和致意，一名打扮入时的中国女游客连呼，没想到有这么多中国人参加美国主流社会的游行，法轮功为中国人争了光。三位台湾游客在主席台附近观看游行，其中一位范姓青年激动地说，法轮功好伟大，我要向他们表达敬意。
11月14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两场圣诞节大游行。第一场游行是在世界闻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所在城市安省尼亚加拉市举行，第二场是在美丽的号称森林之城的安省伦敦市举行。天国乐团所到之处，掌声雷鸣，喝彩不断。尼亚加拉市负责圣诞节大游行的社区发展协调人洛里·阿尔巴尼斯女士说，天国乐团棒极了，他们的演奏非常优秀，这里的每个人都爱天国乐团，所以我们不仅在加拿大国庆日邀请他们，在这次圣诞节大游行中也同样邀请他们过来参加。
11月14日，第12届波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华沙召开，来自波兰各地和捷克的法轮功学员共聚一堂，交流各自在法轮大法修炼路上的心得体会。法会共有14名学员发言，有的交流了自己跟中国人讲真相的体会，有的谈了如何走入大法修炼及体验大法神奇的体会，有的谈了在正实法救人过程中发现执着心、修去执着心的体会。其中多位学员谈到救人的紧迫。现场使用波兰、英语和中文三种语言同声传译。
11月13日傍晚起，台湾北部的法轮功学员利用星期五下班后以及周末两天，在台北健谈青年活动中心举行一年一度为期3天2夜的集体学法活动，近2000名学员分成小组进行学法交流，借此促进更好的比学比修，共同提升。今年最具特色的是每个时段学法之后集体记背一小段转法轮，起到了引导作用。许多学员表示因此体会学法句句入心的微妙与欣喜，突破了背法的心理障碍，回去后要开始背法。许多老学员表示从中找回修炼如初的热忱，激励自己走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
11月7日至8日，新西兰北岛芒加努伊山体育中心举办了健康生活节，许多热爱健康生活方式的民众纷纷前来咨询。当地西人法轮功学员参与了健康生活节活动，并设立了一个摊位向当地民众详细介绍法轮功，受到许多人的欢迎，有数十人当天注册要参加法轮功教功班。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末路逞凶能挺几时？胜利油田近期骚扰拘留法轮功学员的恶行。自2015年10月21日起， 中国石化集团胜利油田610伙同滨海公安局国保大队骚扰拘留多名依法起诉元凶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少则几日，多则15天。目前多数法轮功学员已经安全回家，法轮功学员赵建华、张国斌、金海等现在仍被非法拘留中。受江泽民残余势力指使，11月2日胜利油田海滨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马玉强伙同孤东采油厂、庄西采油厂、孤岛采油厂国保大队及新城派出所、海港派出所等人员上门骚扰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9人遭绑架，7人已于3天后放回，还有2人被关在河滨分局拘留所。孤岛地区溯江的10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5位当天回家，4位被非法拘留10天。中国石化总公司胜利油田地质科学研究所本是一个科研单位，可是从10月下旬至11月8日该单位10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约谈及电话骚扰，目前法轮功学员均已回家，但家属受到很多精神压力。溯江是天意使然，是民心所向，是神佛赐予还有善念的大陆民众选择未来的珍贵机会。参与骚扰溯江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你们即使因迫于江氏集团的压力应付差事，将法轮功学员少则非法拘留几天，多则15日，但是国有国法，在执行迫害法轮功的所谓上级命令之前，你是否想过，不管怎样的被动执行，这样的骚扰行径及短期拘留仍然是非法的。你们应该看到江氏之流的末路逞凶还能逞几时，即使遵从上级命令也会给自己带来后果。善恶面前，谁都得自己做选择，悬崖勒马，回头有平川。
沧州市9位法轮功学员被开庭，10名律师辩护。2015年11月9日至12日，河北省沧州市运河法院开庭审理被非法关押一年多的9名法轮功学员，有10位律师为他们辩护。法官、法警当庭践踏法律，律师抵制威胁，依法坚持辩护。从11月9日至11日，运河区法院不仅设限旁听，而且戒备森严，警察、国保人员、便衣特务密布，法院外警车云集。法庭内，警察官说，律师不能展开说法轮功不是邪教。律师说，我们怎么不能说？公诉人怎么能展开说法轮功是邪教？审判长说，我没听见。在法庭上，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赵翔说，我在看守所绝食抗议这种非法关押，我对看守所的人说，我要见绑架我的警察李毅，李毅曾承诺放我走的。过了几天，看守所说李毅来了，李毅来了之后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强行灌食，他给我头上戴上一个像包装水果的套子，我的双手被铐在背后不能动超过24小时。听了赵翔的叙述，在场的人们都为之动容，有人在抹眼泪。过后，一位律师说，这是典型的酷刑，这个事件牵扯到办案人员犯罪。唐律师说，政府无权以邪教的名义打压，因为政府无权对信仰领域的事指手画脚。刘连鹤律师说，任何人无权干涉他人的思想，政府官员什么时候都无权干涉思想自由。铺天盖地的行政命令和歪曲的新闻报道不具备法律效力。
骚扰溯江法轮功学员，盖州警察悻悻而回。近一个多月来，辽宁盖州市已经有40-5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电话询问和被到家里骚扰。2015年11月12日，盖州市太阳升乡派出所警察闯入太阳升果园村法轮功学员胡素琴家中，说让他去派出所一趟，胡素琴去了就没有回家。家人去打听，派出所告诉说送营口去了，拘留5天，因拘留所检查身体不合格，现在胡素琴已经回家。同一天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孙雪被非法拘留5天。盖州市国保大队长穆德强到盖州市城关镇大巴岭村法轮功学员郭素燕和其他几名法轮功学员家里骚扰。郭素燕反问，江泽民为什么不能起诉？ 他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惨无人道的镇压，多少法轮功学员被劳教、判刑、迫害致死、家破人亡，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违法的，违背宪法，触犯刑法。这场非法镇压迫害多少中国人，你也是受害者，你也应该告他。穆德强被说得哑口无言，走了。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叫二张，因为迫害曾经停止修炼过，这次也参加了肃江。当穆德强打电话叫他到公安局去时，二张真的去了。他当面劝告穆德强，你也是受害者，你也被江泽民利用了，假如法轮功被平反了，你怎么办？说的穆德强没有话说。盖州市各个公安分局都把此事当作一个重要任务，都在所谓的认真核实。盖州市鼓楼分局副局长曾亲自到一个郭姓法轮功学员家中，手中拿有一骡子核实的材料，都是法轮功学员肃江游记的材料原件。他说，找这名法轮功学员已经两个多月了，多方打听住址，通过各种途径终于找到。郭姓学员见了他们拒绝签字，从法律、人权各个角度义正辞严地正告他们不要被江泽民利用，他们也是受害者。副局长悻悻而回。是江泽民发布的邪恶命令，让各部门的某些人干下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行为，你们是在为他们背黑锅。现在已经变天了，将来有一天对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行恶者清算的时候，你们怎么办呢？
辽宁康平17名肃江遭绑架法轮功学员已全部回家。2015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辽宁省康平县17位法轮功学员因肃江案陆续被公安局、610等绑架。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当天放回，有的被非法拘留5天或7天。目前，全部法轮功学员已回家。
对大陆资料点提个醒。近日，我看到一本《护身符的故事》的小册子，小册子封面的图案是用释迦牟尼在莲花上打坐的全身像，用黄金色做成放射的光。大法护身符不应该用其他法门的佛像做图案，这不是一件小事，容易误导新学员或学法不深的同修，对常人读者来说也混淆了大法弟子要表达的意思。我们要证实的是大法，仅此对大陆资料点提个醒，希望引起注意。
严正声明，本周92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42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我们单位的同事都想买鞭炮准备着呢。河北来稿，一天吃晚饭时，儿子跟我说，妈，我也想买鞭炮准备着。我问，买鞭炮干啥？过年还早呢。他说，我们政府机关单位同事都想买呢，说等法办江泽民时好庆贺庆贺。儿子还说，我们机关的人从来不用江泽民的名字，一说大蛤蟆都知道是江泽民。
看守所警察如是说。大陆来稿，一天我陪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女儿去看守所看望同修，我们刚进看守所还没来得及说话，一个警察就说，这里关的都是犯人，不许探视。我对他说，我知道看守所应该是专关打砸抢的坏人，我的话刚一出口，他一下子来了个180度转弯，说哪有一种信仰迫害另一种信仰的，中国得和世界接轨，得多党制，不能一党独裁。于是我们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他不但自己退了入过的团队，也把妻子入过的团队退了。他说他妻子很听他的话，一定会说服妻子退。
连党都退了。大陆来稿，一天我在街上给人讲真相，一抬头看见一个人正要跳公园的墙，我冲他说，念法轮大法好安全。他冲我点头。我说，把你入过的团队退了吧。他边走边回头冲我喊，连党都退了。一次我和一位男士讲真相，并告诉他全球法轮功学员正在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他同意退出入过的少先队， 并说江泽民不是个好东西。
人心于因果。辽宁锦州监狱副狱长王洪博遭恶报自毙。辽宁锦州监狱副狱长王洪博长期以来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终遭恶报，于2015年11月6日上午11点半在自家地下室畏罪上吊自杀，终年53岁。王洪博生前曾任陵园第一监狱狱政科长，2011年调至锦州监狱任管教副狱长。2015年10月，锦州监狱一刑满释放人员向检察机关举报监狱内多名干警贪污受贿、渎职、伪造减刑材料等犯罪行为。随后，陈学立、李东、崔鹏、李大健等六名监狱干警被盘锦市检察机关刑拘。王洪博已被检察机关多次约谈，要求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王洪博自杀的表面原因看上去是因无法承受恶果，更深层的原因是王洪博任陵园第一监狱狱政科长和锦州监狱副狱长期间残忍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到了恶报。2003年从大年初一到初六被非法关押在陵园第一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徐大为、梁志宏等被时任狱政科长王洪博送严管队蹲小号，恶警用自制的土铐子折磨法轮功学员。大法弟子吕开立的家属曾多次千里迢迢赶到锦州监狱，但狱方无理地剥夺家属会见亲人的权利。家属找到管教副狱长王洪博，王洪博说家属支持法轮功会影响在押人员改造，拒绝家属会见。王洪博任锦州监狱管教狱长期间，曾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一个被提前释放的，像吕开立、陈新、许志斌、胡志明等人即使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王洪博也不予办理。近日，辽宁省原监狱局局长张嘉诚已被双规，政委黄涛、政治部主任杨丽已被免职，监狱局总经理宋万忠被刑拘后已进入司法程序，锦州监狱原监狱长星延廷、马振峰已被检察机关多次约谈，现在整个监狱系统执法犯法的恶人从上到下都人心惶惶，明知法轮功学员是好人还残忍迫害，不仅是执法犯法，而且是践踏社会公正，摧毁道德与良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万传友遭恶报，被立案侦查。2015年1月22日，湖南省检察院指定衡阳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贪污、私分国有资产罪对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万传友立案侦查。2015年10月22日，万传友被开除公职，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万传友曾在1999年1月任湖南省司法厅监狱管理局办公室主任，2000年11月任湖南省司法厅法制宣传处处长，2007年9月至2015年1月任湖南省司法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明慧网曝光，从1999年7月至2013年，湖南省司法厅管辖的三个劳教所、九所监狱，酷刑虐杀了51名法轮功学员，排名全国第八。万传友参与了对湖南省劳教所监狱系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虐杀，是主要责任人之一。
捡回一条命，山东招远来稿。我有一个朋友修炼法轮功，她跟我讲了她丈夫身上发生的一件事。一天，她丈夫开着拖拉机去建筑工地拉垃圾，路过招远市东北区的下坡时，车闸失灵了，急速往下冲，坡下是个十字路口，车流量很大，很危险。她当时想，完了，这下死定了。可是车子下到坡底，却稳稳当当地停住了，她感到很意外。怎么会这么幸运？待了一会儿，突然醒过神来，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他一进家门就喊，我今天死过一回了，边说边洗了水果去给师父上供，感谢师父救了他的命。几天后我又去他家，正好他丈夫在家，我就问他，大哥，你出事那天当时怎么想的？他说，我那时吓得什么也没想，就觉得这回我要死了。我说，那你为什么能平安无事呢？ 说着，他慢吞吞地从腰包里拿出来一张护身符，很自豪地说，你看，我有这个。我拿到手里一看，护身符有点脏。我问，护身符有点脏，谁给你的？他说，地上捡的。我当时激动地说，大哥，你捡了一张护身符，捡回一条命啊。他虽然没有修大法，但是对大法有敬仰之心，珍惜大法护身符，就得到了大法护佑，真是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三言两语浅谈精进。在这里浅谈几句精进。一，为他，每天遇到的所有事与人都要为他无私地待之。二，提高。师父在精进要职大曝光中说，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这样勇猛地去掉所有的执着与观念。三，除恶。自我对共产邪党或其中某个邪恶机构的执着与怕，阻挡着一部分邪恶清除不了。三言两语，不足之处请指正。接下来是明慧记者张韵的一篇报道，题目是明慧法会鼓励海外同修勇猛精进。由明慧网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大陆法会，是大陆法轮大法弟子交流正法修炼心得的法会，也是鼓励全球大法弟子共同精进的法会。第12届大陆法会从2015年11月2日开始，11月10日圆满结束，共发表修炼交流文章共53篇。大法红传23年，大法弟子反迫害、讲真相、救人的正法修炼也走过了16年的历程。走过这段非凡岁月的大法弟子都会倍加珍惜师尊的慈悲苦度，珍惜这助师正法的机缘，以修炼如初的热忱做好三件事，在有限的时间里正念正行，稳健地走好自己正实法的路。一篇篇的投稿展现了大陆大法弟子日益成熟的修炼状态和平稳的正实法历程。不同阶层、不同职位的大法弟子分享自己如何做到修炼如初，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具体过程中，如何实修自己，如何遇事信师信法，向内找，提高心性，如何通过坚持学法从理性上认识大法和大法修炼，以修炼人的最佳状态无私无我相互配合，用慈悲和正念更理智、更智慧、更有效地多救人，助师正法，同时证实大法，见证大法的威德。读着大陆大法弟子的一篇篇交流，海外大法弟子深受感动。第一，做一个为他人着想的协调人。法轮功学员廖女士是海外某项目的协调人之一，她说，明慧法会今年是第12届了，特别感谢明慧网提供这样一个环境给大陆的同修参加法会，让我们海内外的大法弟子一起比学比修，共同精进。特别是大陆的大法弟子在迫害那么严酷的情况下发表他们的心得交流体会，令海外的大法弟子特别的珍惜。他表示，读了文章，作为协调人的辛酸与快乐，他特别感动。在那么艰辛的环境下做好协调人，已经比海外难很多了。 但作者在做协调的位置上，时刻以修炼人的状态向内照，从为他人着想的角度考虑问题。廖女士说，有时我们常常做协调的，一般都会执着于自己协调的那一块，我想怎么做你就得配合我。但这位同修首先考虑的是同修的承受力，而在协调中如果出现了问题，工作遇到瓶颈，他就马上向内找，找到了症结在哪儿，协调中就能奋起。还有一点，就是作为一个修炼人来讲，可能是一个大组的协调人，也可以是几个人的协调人，其实每个修炼人都是一个协调人。文章里表述的如何配合协调人和如何协调他人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圆融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协调人除了协调当地的项目外，还想到别的地区去发正念和发资料，也反映了一个协调人有顾及全局的心态，读了这个体会特深。江帆是多伦多天国乐团的协调人，他说，我觉得这些法会交流文章都写得非常好，读起来很感动，感觉到这些学员对法都是很坚定，信是信法，正念非常强，很受启发。文章作为协调人的辛酸与快乐，讲如何做协调人，过程中他遇到很多的关，很多的难，但他无条件的向内找。做协调人确实不容易，这位同修是以为他人着想的状态和姿态来做好协调工作的。我觉得我们海外做协调的应该在这方面多学一学大陆的同修。第二，同修的交流让我下决心备好法。在海外媒体项目做销售工作的安妮费，每篇交流文章她都阅读，文章常常令她感动流泪。她说，最触动我的是文章备法11年保持乐观向上。同修的交流让我再次下决心一定要备好法。安妮费说，从开始修炼至今20年了，一直向往着要把法背下来，但由于自己的意志力不够，加上有惰性和各种干扰，一直就没背下来。看到同修11年的背法历程，觉得师父又一次让我看到了希望。同修的交流督促我在这个过程中好好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要有正念突破自己，把法背下来。自己在今年的8月份经历了一次很大的磨难，病业关，可以说是一次生死大关，慈悲的师父又把我重新救回来了。他说，当时在病魔中我求助师父时，我说我一遍转法轮都没背下来，我要救的人还很多，求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一定做好。所以现在下决心一定要把法背好，多难我都要坚持背，哪怕一天只能背一句，那也是我真正得到了。这位大陆同修在巨关巨难中一直信师信法，把法背下来，才能救这么多的众生。走过的11年变化真的很大，我要奋起直追才行。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黄女士对背法11年保持乐观向上也深有感触。她说自己读了这篇文章3遍，同修背法的过程每个阶段的突破令他体会到自己为什么学法和背法不入心。他说，令我想到我自己其实连最表面的都没有突破，这么多年的学法，这么多年的向内找，好像还是停留在不能突破自己的层面上。因为背法也是有层次的，到了那个层次，达到了法对你的要求，你才能背得入心。例如我以前在背论语时背得很熟了，嘴在那不停地动，其实心没在背，脑子在想着其他的事情。所以要认真学法，入心背法，才能真正得到法，三件事才能做好。三，修炼无小事。加拿大多伦多的张先生是全职在海外媒体项目组工作的记者，他说，大陆同修的交流使我很受启发，特别是文章 江山易改，脾性能移。关于在修炼中改变性格的交流令我触动。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小波说，他原来是一个脾气非常不好的人，争强好胜，即使自己错了也要错到底，也不让人说，在家里是说一不二的人。修炼后，外人都看到小波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并因此认同大法。但小波在自己家里的关就过得比较艰难，直到小关累积成大关。经过学法修心性，小波认识到修炼无小事，然后努力去掉这些小事背后的人的执着。心性提高后，家里的环境也变好了。张先生说，我知道家里的那些小事是我在修炼路上要过的关，但是我经常发现这些小事背后隐藏的人的执着并不小，很多观念看起来已经成了自己性格的一部分，正如常人所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很佩服小波能说出江山易改，脾性能移。我知道修炼的时间很有限，已经到了不能放过任何执着的时候了。我相信自己通过加强学法，精进修炼，能去掉自己所有的执着，走向圆满。第四，西人学员的收获。加拿大的西人学员 Chrissy 说，读文章，走在师父安排中，越走越快乐，有很多收获。尤其是对我后来做的一件事有很大影响。我那天要去向一位香港女士讲真相，预先就感觉到会有好结果。我在去的路上，我担心她会不会接受真相，因为很多香港人受中共的毒害挺深，但他们没在大陆住过，体验不到那里有多么糟糕。我在去她家的路上，想到这篇交流文章，看到自己担心救不了她或他不接受真相的想法，然后我想到，任何人都是为法而来的，他会很高兴听到法，这可能是他的机会。我也想起师父和师父的法身在那里帮助。我还记得那学员在交流中说，他要去洗脑班，这样他可以将其关闭，他就是这样做了。当我到了他家，我很轻松，随时准备有机会就讲真相，并期望有最好的结果。我很快就能给他讲了大法。他问了很多问题，然后我给了他一张中文传单，他非常感激地接受了。我可以看到他很渴望有机会读到他，这真是太神奇了。按我现在的理解，相信师父和法意味着我们随时都应该期待最好的结果。因为是师父安排了一切，是这整件事获得成功以及最好的结果。如果我们相信并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我们相信路将在我们面前顺利地展开。我们只需要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并保持正念以及期待最好的结果。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大的思维转变，因为我经常想什么会出错，我相信这使问题变得更复杂了，而且是太强调自我而不是师父。这个经历向我证实了，有了正念，救人是容易和非常自然的。我很轻松，他也很轻松，这真是美妙。我很感谢大陆同修的交流。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明心的文章，世间八风须看透。个人修炼时期，师父给我们的参考资料中提到世间八风，也就是苦、乐、贫、富、毁、欲、贵、贱。这八样东西能煽动人心，所以被古人称为八风。八风看不透，放不下，就只能在人中摇摆不定，纠缠不休，无法举足在真修大法的路上攀登。大法修炼内涵极高，一上来就是高层次的理，一上来就在很高层次上修，所以个人修炼时期，包括迫害开始后的几年，师父都没讲人中表面如何。 特别是情色、男女关系应该如何对待这种层次极低，古代小道修炼人都知道绝对不能沾边的事情。个人理解是因为这些太低了，不属于大法。大法弟子一上来就应该远远超越这些层次了，否则修不了大法。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宗功课是万古以来都没有讲过的真法大法。可是就如同当初听课一样，师父告诉他大学的东西，他非要追问小学生的事情，因为就执着那个层次。甚至有人问小学生的问题时，还带着按耐不住的显示心、欢喜心和贪欲。世间八风是只修如来法的修炼者都必须早早放下的。可是转眼正法修炼已经16年了，这期间是否还有太多的大法弟子对世间八风都没看透呢？比如一些同修为什么执着轮回转生呢？为什么执着自己哪一生当过常人知道的名人、能人、帝王、皇帝、巨富显贵？为什么不让人说自私、自我？为什么习惯性的标榜自己修得高，或者如何如何？很多都是因为在常人的层面上看贵贱、贫富、毁誉、苦乐，所以内心深处不做这些就不舒服，觉得自己这一生在人中出身贫寒，不显赫，不富贵，卑微。那么就从前世的人生经历中找些安慰吧，用这些满足自己的执着，而不是赶快看透放下。还有的人因为经济状况比不了常人，或者在人中不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就感不到满足。或者相反的，有的人则因为赚了钱或有了地位、名望、幸福生活，就感觉高人一等，安稳了，自己了不起，不卑微了。这都是心在常人中，把自己贬为常人对待而不自知啊。炫在八风中，其实就是把自己当人，没当大法弟子，心中最看重的还是人，而不是一切为法来。说句笑话，你能当万古不遇的大法的弟子，你不显贵谁显贵？我们一上来就地狱除名，在过去小道修炼多少生多少世都达不到的层次上修，师父为我们承受和解开千古渊源渊怨，给了我们无数法宝，建立威德的角色与舞台，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自己的言行配得上这个身份，怎么还需要用常人专家学者、现代明星富豪、古代帝王将相的标签才能自信、才平衡、才觉得人生不虚度呢？师父告诉我们，宇宙中很高的神对能当大法弟子都只有羡慕的份儿，我们相信吗？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神羡慕我们吗？不信师父讲的法就不可能修上去，更不可能完成艰巨的救人使命。有人说常人就看重钱财势力，要让常人看得起，就得做到生意成功、家财万贯、成功人士。这种看法和说法是不是还是没相信大法呢？要真是那样，师父为什么这一世不转生成国王、巨富、名人呢？自己真知道大法弟子这四个字的分量，就不会因为常人的身份不显赫而看不起自己、不自信。打个比方说，内心贫穷的人再有多少钱也会妒忌别人，没有安全感和自信的，不是外在的因素造成的，而是自己造成的。再比如一个好的帝王，他不需要用自己有多少家产、有多少权势来向别人证实自己的尊严，他生来就是王者。古代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不是常人中的好人的境界体现呢？我们修炼前做到了没有？ 修炼后做到了没有呢？一个人的品德、内智、德言、德行是无价的财宝，尊严、自信、福祉。何况大法弟子的心性和威德还都是从神圣无比的大法中修出来的。谁不让我们理智，我们也得理智；谁不让我们自信，我们也得自信。我们就听师父的，就能给世人展现出最纯正、最殊胜的，真把他们救了。谈到人中平淡，出身平凡，师父也告诉我们了，那是我们来世前自己的选择，放下了大富大贵、大红大紫，来当大法弟子，在苦中助师救人。其实衣食无忧的恬淡角色，何尝不是更大的保护呢？名利情这三样，哪样突出了，都太容易造业和耽误自己。你不想造业，别人和社会也会用巨大的业障怂恿你、变异你、污染你。在这个用十恶毒誓都形容不了的大染缸里，你真能金刚不破吗？真是纯金，又怎么会看重这个大染缸中的名利情呢？更不会把这些东西视为珍宝、享受和荣耀来孜孜追求了。当然说这些不是要走极端，常人工作不用做好了，都去当要饭的，事业都不要了，都干最简单工种。也不是一说尊贵就都要好大喜功，而不是踏踏实实做好每件该做的事。大法的安排是圆融智慧的，我们真在法中实修，该有的都会有，不多不少，足够让我们救人用。修炼人自己不敢放的执着才是误区、障碍和死穴。表达能力有限，匆匆写来，不当之处请大家以法为师。修炼太严肃了，愿我们更多大法弟子早日断绝与世间八风的纠缠，真正上到高层次上修，真修大法，用所剩无几的时间实践神圣的誓约。
下面请听大鲁大法弟子的文章《干扰面前修自己》。因为我属于开着修的那种，而且十几年来在网上写了一些文章，时间一长，很多同修就喜欢和我探讨另外空间和轮回转世方面的事情。刚开始那阶段，每当同修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多少的说一点，可是后来却发现人的执着是无法满足的。同修又提出自己的家人或者朋友的一些关于轮回方面的事情，这样我心里就开始纠结和痛苦了。当时觉得很多事情是不该说的，说了对同修的修炼没啥用，只是在满足对方强烈的好奇心而已。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同修身在强烈的执着当中，却根本意识不到那是一种强大的执着和人心。当面对这些的时候，自己内心那种痛苦是无以名状的，把一切问题的责任都归罪在同修身上，这明显的向外找、向外看的行为，几年我都没有意识到，就在这种痛苦和纠结中煎熬着，甚至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当同修来见我或者来电话的时候，我心里总是咯噔一下，因为同修状态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曾试着对他们探讨的那些事情不多说，但却发现这样一来，很多时候就会被扣上不配合、保守的帽子，或者造出一些其他的谣言来。特别是面对强势的人，当他们用极为强势的语气和方式强制我说的时候，我似乎真的感觉到那种场景就如同警察审犯人的状态，不说的话就会造成一系列不可预知的后果。这些其实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过了。 时间一长，我就如同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般，在夹缝中希望能走正自己的路。后来我觉得长期这样做也根本不是办法，我不能总是无度地在随和他们，那样对他们也不好。最近通过反复的学法，特别当我看到转法轮练功招募中的那段，一睡觉就有人找他比武争斗，搞得一夜都休息不了。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去他的争斗之心，他这个争斗之心要是不去，他老是这样的，长此下去，几年拖下去也是出不了这个层次，搞得这个人也就练不了功了，这个物质身体也受不了，精力耗的也太大，弄不好就废了。心里忽然之间一震，然后亮堂了，觉得师父这段法对我目前的情况是非常的有针对性的，一切外在的干扰源于自己内心的不纯不正。十多年来，因为自己写点文章，心里总有一种成就感，但和同修聊起另外空间和轮回方面的事情，自己内心还有一种欢喜心，证实自己和不注意修口的心。虽然很多时候明知道说了不对，而且看到同修身在执着中，自己心里也很痛苦，但此时还是为了碍于面子，怕得罪同修，怕同修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而节外生枝，给我造谣等等。其实说到实质，还是怕自己的名受到损失。当想到这些的时候，自己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同修用尽各种方式来和我探讨另外空间和轮回方面的话题，对我而言就是去我的人心的过程呀，我应该向内找才是，放下那么多的怕心和执着，完善自己今生先天性格上的不足，不讲原则的过于随和，不受外来的干扰和人心带动，就严格严肃地走好走正，用功能证实法的这条路，才是对我对同修负责表现，才是对万古机缘的珍惜，才是真正不辜负师父慈悲苦度的表现。后记：昨日晚十点多，有一位同修来短信，还在询问一些过去缘分的事情。面对着短信，我笑了。当时我想，谢谢师父再给我去人心的机会，我一定能严肃又慈悲地对待这类的事情。任何事情，我们只要找自己，一切干扰也都会变成好事的。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面是比电话更好。中国人很多人就是有矛盾，有时在酒桌上吃顿饭，交流后也化解了。在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中，我发现最不相信中共的还是自己的同学朋友。他们学生时代天天和你在一起，对你有深度的了解，对中共的造谣抹黑，你当面敞开心扉为他好，他们完全可以辨别。什么样的人相信中共的造谣宣传，并帮着宣传呢？就是和你从来没说过话，有的连面都没见过的人。我发现很多造谣是他们帮着宣传的，还上你的朋友那儿去抹黑你，其实你根本不认识他。有人和我说，人还是怕见面的，一见面，这些抹黑宣传就不攻自破了，谁也不傻。和你吃顿饭还不能看出咋回事吗？一见面什么都化解了。面对面讲真相是比自动电话播音更好，多种形式更好，所以建议大家不要依赖语音电话，要多参加活动，多接触人，多认识人。哪怕你不是每次都讲真相，都要多认识人。层次有限，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还请慈悲指正，谢谢， 何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